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音。特朗普与普京通话，讨论结束俄乌战争，美舰穿越台湾海峡，特朗普就任以来首次。特朗普加征钢铝关税，全球震荡，贸易战升温，中国反制恐有限。
但现在看来他们并没有什么对策，确实拿不出什么牌的，因为他没有那个杠杆。
中国紧缩微短剧监管，分析指难肩负宣传主旋律重任，
就像规定那个太监不要去逛青楼一样，这是多余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志远介绍热点新闻简讯。志远。
好的，陆阳。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2月12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电话交谈，双方讨论了立即开始谈判以结束俄乌战争。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帖说，我们还同意让我们各自的团队立即开始谈判，我们将首先致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他通报谈话内容，我现在就会做这件事。克里姆林宫方面表示，普京和特朗普的电话会谈持续了近一个半小时，两人同意会面。白宫官员2月11号宣布，因携带医用大麻入境而被俄罗斯拘押的美国教师马克·福格尔被莫斯科释放后返回美国。福格尔当天晚间前往白宫，并受到特朗普总统的欢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华尔兹说，美国和俄罗斯通过谈判达成了释放富尔格的协议。爱沙尼亚对外情报部门在周三2月12号发布的年度国家安全报告中表示，中国正在帮助俄罗斯生产军用无人机，成为俄罗斯军队获取西方关键零部件的走私中心。
At the Washington Summit, allies pledged to provide Ukraine with 40 billion euros.
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2月12号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说，他同意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北约盟国平等分担俄罗斯安全援助的呼吁。吕特说，北约盟国过去一年向俄罗斯提供超过500亿欧元，约合516亿美元的安全援助。与此同时，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在本星期晚些时候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特朗普总统和约旦国王会晤，重申美国将控制加沙。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11号在白宫与来访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进行闭门会谈前再次重申美国将控制加沙。他说，我们会拥有它，我们会保留它，我们会确保那里有和平。美国将在那里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发展，建造住房、酒店、办公楼等。特朗普表示，随着美国控制那片土地，中东将首次实现稳定。阿拉伯联盟秘书长艾哈迈德·阿卜杜勒·盖特星期三2月12号在世界政府峰会上表示，拒绝任何将巴勒斯坦人安置在加沙地带以外地区的计划，称这种重新安置是不可接受的。另一方面，美军证实两艘船舰本周航经台湾海峡，这是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今年一月就职以来，美国军舰首度航行台海。中国解放军星期三2月12号称，全程跟监警戒美国舰船，指责美方传递错误信号。台湾国防部则表示，认同友盟国家展现航行自由，指责中共基建逾越海峡中线，意图威慑台湾。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星期二在一场活动中表示，我们必须认识到，与苏联时期类似，中共领导人所说的话往往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我们必须对此保持清醒认识。 以实力求和平是遏制战争的最佳方式，做法包括为台湾提供其所需的军事技术和武器，不能让习近平认为美国和台湾是软弱的。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二月十一号在德国访问美国欧洲司令部以及非洲司令部时对媒体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图是险恶的，不仅对其所在地区是如此，而且在南美洲和非洲大陆也是如此。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罗密欧·布劳纳周三二月十二号表示，菲律宾正在寻求购买更多的军事装备以实现其武器库的现代化，包括购买更多的印度制造的巴拉莫斯反舰导弹和至少两艘潜艇。泰国军方一名高级官员称，在对非法诈骗活动进行一系列打击之后，周三二月十二号有250多名从缅甸网络诈骗中心获救的人被移交给泰国。行业分析人士称，这个电诈行业从中国同胞那里诈取的金钱数量高达数十亿美元。印度钢铁部长库马拉斯瓦米周二二月十一号表示，印度可能在未来六个月内对来自中国的钢铁产品征收15%至25%的临时关税，以应对中国廉价产品对印度本国生产商构成的严重挑战。
An ex-girlfriend, boyfriend, boss,
最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家野生动物保护区为游客提供独特的情人节活动，专为那些想与前任彻底告别的人设计让人们能够刻有前任名字的饼干投喂给狼群。陆阳，
感谢志远介绍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与周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特朗普加征钢铝关税，全球震荡，贸易战升温，中国反制恐有限。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正式下令对进口到美国的钢铁和铝征收 25% 的新关税，此举引发中国多家钢铁企业股价普遍下跌，国际市场震荡，各国股市下滑，而避险需求推动金价大涨。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不断挥舞关税大棒，而中国在应对方面可动用的反制手段恐将日益有限。下面与周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的，陆阳，对于这项新关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中并没有具体响应，仅仅是重申搞贸易保护主义没有出路，贸易战、关税战没有赢家。路透社报道说，投资人担忧特朗普对钢铁和铝征收关税可能引发通胀上升和贸易战升级。黄金价格在星期二飙升至历史新高，现货黄金一度攀升到每盎司2942美元。而中国 A 股的钢铁类则受到拖累，包括宝山钢铁、河钢股份和鞍钢股份等相关企业股价跌幅在 0.145% 到 2.62% 之间，主要钢铁原料铁矿石的早盘涨幅也被抹去。相比之下，台湾的钢铁类股在美国加税的消息中连日上涨。位于中台湾云林的云林科技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郑正炳告诉美国之音，特朗普势必会兑现选前承诺，持续向对美顺差最大而且存在生产过剩、倾销全球等不公平竞争的中国出手。
平均税率差不多19.3%，再把这10%加上去就差不多是30%，已经不低了。然后现在有钢跟铝，那接下来就是汽车、半导体、药品继续加，后面很可能就会取消所谓最惠国待遇，就是30%。最后就像他选前所说，到达60%，这个看起来都是在持续稳定的推进当中。
纽约时报星期二报道说，中国钢铝产量相当于全球其他国家的总和，甚至更多。近期中国经济疲软，国内需求下降，有更多低价钢铝流向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国，而这些国家 又将更加昂贵的本国产品销往美国。此外，越南等发展中国家也大量购买中国半成品钢材，加工之后出口到全球各地。因此，中国钢材和铝材出口不断增长，已经使美国的生产商和工会感到不安。在微博上，美国再加关税产生冲击之后，也引发不少的讨论。天津财经博主天津古侠星期二上午发文大叹：涨跌全看特朗普。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发文批评特朗普的关税战是胡乱扫射，将注定有许多美国的盟国为中国挡子弹。胡锡进强调，中美已经打过贸易战，现在还能继续卖到美国的中国货，都是美国消费者的刚性需求。在台南的南台科技大学财经系助理教授朱月忠指出，就在特朗普加征钢铝关税的同一天，中国对美国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也在星期一正式生效，显示美中关税战已经硝烟再起，而且双方都不打算退让。美国南卡大学埃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认为，随着特朗普政府逐渐解决美国国内议题，会腾出手来全面扩大对中国的贸易战，其结果不仅将冲击中国经济，甚至可能引发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变化。谢田告诉美国之音，
那现在看来他们并没有什么对策，确实拿不出什么牌的，因为他没有那个杠杆。中国的外贸需要美国，实际上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呢，甚至可以取代美国这种强大的购买力，所以中国对中共来说基本上没有任何工具可用。
陆阳，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感谢宇宙的分享。休息一下，与您分享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采访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谢田和三一学院经济学荣休教授文冠中的内容选播。美国实施对等关税对哪些国家伤害最大？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宣布重大政策，向所有与美国有贸易关税的国家开启对等关税，对任何向美国征收关税的国家征收等量关税。业内人士估算，受对等关税影响最大的将是来自中国、越南、巴西和印度等国家的产品。下面与您分享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采访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谢田和三一学院经济学荣休教授文冠中的内容选播。
请教谢教授啊，谁是对等关税的主要针对目标？换句话问，对等关税对哪些国家伤害最大呢？
对美国呢，就是说一个是关税壁垒比较高，再有呢，对很多某一些美国某一系列的产品呢进行限制进口的国家是比较会容易受到美国的打击的。纳瓦罗把它分成那个三类，一个是红色区域的，就警告级的，就是中国和印度啊，对他们的打击应该伤害是比较大的。而这个在黄色区域的联盟呢，这第二级的是欧盟啊，泰国和越南。第三梯队的话，比较没问题不那么大的呢，像是日本和马来西亚这些国家。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提出这些以后呢，印度马上就开要派一个代表团到美国来，要开始商讨这个关税的问题了。
嗯，
像是这个川普确实是把它用来作为一个杠杆，一个施加压力的工具啊。当然，他最终呢是川普当然希望美国是希望就是全球都实现那个完全的自由贸易，但这现在看来，在这个当今的社会、当今的世界是不太可能的。
那么，尤其是经过第一次美中贸易战之后呢，中国对美国的关税高达21%了。那么，请教文教授啊，如此看来，中国无疑呢是特朗普对等关税的一个最大受害者。
目前这个态势来说啊，如果单单提出对等的话，而不注意对方这个国家它的经济体的本质的话，这个效果是比较有限的。我倒是认为就是川普他那个第一任期的时候， 他提出一个思路，对吧？要求中国增加购买中国美国的产品的同时，他必须要做一系列的体制上的改革。那么那个最后的方案，刘鹤带回到北京去以后，然后返回来的时候，三分之一的东西都用红笔勾掉，凡是涉及到体制改变的全都勾掉。但是中国就同意，就是我多增加购买2000亿那个美国产品。那么这等于就是什么呢？就是回到就是说你不要来动我的体制，因为我这个体制很好，这个所有的价格都扭曲，然后呢就是可以廉价的那个向全世界倾销，你不要来动我这个体制，但是我答应可以多买。后来那个因为那个疫情发生了嘛，他也没有多买，没有多买那个全额，就是，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思路上，就是说如果你动不了美国的中国的体制的话，那么你就相当于用配额的办法，就是你一定要购买我多少多少东西，这个效果可能要比所谓对等的税率这个效果要好一点，这是从美国的立场来说啊。
以上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采访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谢田和三一学院经济学荣休教授文冠中的内容选播。美国征收对等关税对哪些国家伤害最大？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石破茂首访特朗普，巩固美日同盟，是否防卫与贸易双赢牌？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日本首相石破茂2月7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进行了首次高峰会谈，双方围绕防卫政策、贸易平衡及应对中国、俄罗斯、朝鲜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并达成多项共识。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的，陆阳，双方在会谈之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强调，美日将共同维护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特朗普与石破茂在联合声明中强调美日安全合作，承诺加强防卫支持和军事合作，推动半导体与人工智能发展，强化供应链安全，支持出口管制，推动公平贸易。他们还重申继续合作，以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美日联合声明还强烈反对中国试图改变东中国海现状，并且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非法海洋主张、军事化行动以及威胁和挑衅活动。两位领导人还强调了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且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前日本防卫省审计官、平和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长德地秀士认为，这次美日领导人的会晤为两国未来在区域安全中的协调与行动提供了政策支持。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协会秘书长谢文生则告诉美国之音，
会谈的结果对日本来说是安心的，不仅石破政权满意，连党内各派阀、在野党领袖也几乎都给予正面肯定。特别是针对东北亚，将过去一半年来因为台湾、日本都是少数执政，而韩国又因为戒严令而引发的混乱，这份声明对于区域形势有定心丸的稳定效果。
华盛顿研究员常伟贤认为，石破茂是特朗普就任总统之后第二位会晤的外国政府首脑，足见特朗普对日本的重视。会谈也确认了 延续各项防卫合作。
汤
伟新说，日本今年大选之后，如果内阁能够稳定执政，明年的日美首脑会谈时，美方就可能要求日本增加防卫支出，届时讨论防卫支出如何达到 GDP 2%以上才有意义。而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协会秘书长谢文生则认为，日方主动表达自我防卫决心而提高军备的举措，也包括向美方购买武器的要求，这都让特朗普政权大为满意。谢文生还认为，在贸易方面，石破政权借鉴了前首相安倍晋三与特朗普互动的经验，积极向美方传递投资与合作的利好信息，例如对美投资10万亿美元，向美国采购天然气及页岩石油，日本汽车厂商扩大在美国投资，以及在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的合作等。这一策略不仅赢得了特朗普的认可，也使美日同盟关系更加稳固。日本平和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长德地秀士指出，日美要在防卫、经济等各个议题就两国的共同利益达成共识，这不是单纯哪一方领导人满意的问题，而是提升合作关系的基础。陆阳。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感谢宇宙的分享。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乃卷发自台北的报道：中国紧缩微短剧监管，分析指难肩负宣传主旋律重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家广电总局最近发布新规，实施针对微短剧的分类分层审核制度，要求网络平台不得上线传播、引流或推送未标注许可证或备案号的作品。专家指出，新规不仅出于文化导向与市场规范的考量，更是中共为维护政治安全、强化舆论管控的重要举措。下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乃卷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的，陆阳。分类分层审核将中国国产微短剧分三层级，涉及政治、军事、外交、国家安全、统战、民族、宗教、司法等特殊题材，总投资额达1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重点微短剧由国家广电总局管理，而普通微短剧总投资额度30至100万元人民币和其他微短剧由网络视听平台管理。在中国被严格审查的社交媒体上，微短剧监管话题迅速引发热议，微博相关话题阅读量超过8700万，登上热搜榜第2的位置。多数网民支持加强监管，认为规范市场秩序、淘汰劣质内容势在必行。根据中国微短剧行业发展白皮书2024，截至2024年6月，微短剧用户规模已达5.76亿，占网民总数的52.4%，市场规模突破504.4亿元，同比增长34.9%，超越中国电影全年总票房收入。来自北京的影视从业者袁小姐指出，微短剧市场近年来呈现爆炸式增长，投资金额和市场产值不断提升，乱象也随之增多。他以书面形式对美国之音表示，分类审核制度将有助于提升行业竞争力和规范市场秩序。他说，尽管政策限制了部分题材创作，但也为创作团队指明了方向。来自成都现移居台湾的作家上官乱直言，中国影视内容长期受审核制度约束，微短剧自然也不例外。像是一般题材必须备案，涉及到重大题材，像是港澳台、民国或司法层面的题材，由中央管理，现在则是加大审查力度。上官乱告诉美国之音，
现在又出了一个规定，就像规定那个太监不要去逛青楼一样，就是多余的，只是敲打。以前他更多的是黑名单制的，已经失控的时候呢，严加管制。但现在呢，更多的是白名单制，他规定你只能写哪些题材，就在做一个市场化的管控，对这个资金的流向啊做一个引导。
中共官媒人民网1月13号报道称，中国微短剧市场呈拔节生长之势， 但作品强化二元对立，价值观传递出现偏差，未来微短剧行业从业者应当坚持内容为王。位于台北的国防院国防战略研究所政策分析员刘朱婷指出，中共在推动微短剧产业发展的同时，也担心其网络影响力可能引发执政风险，比如短剧内容可能会挑起禁忌话题，或市场商业利润扩大导致难以掌握，导致执政安全风险，涉及统战、民族、外交等题材，必须由中共中央统一口径进行管控。他说，
当他越来越强调国家安全的时候，而且明确地指出这些题材有危险的时候，他反映的是他对他自己执政的一个不安全感，他特别要去压制这些议题，这些重要的议题，包含统战、外交、民族，他要由中共中央统一口径，不仅仅对内部的宣传，他也要在海外文化输出的时候，把这些所谓中共的意志借由微短剧传达到全世界。
陆阳。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乃卷发自台北的报道，感谢志远的分享。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节目的最后与您分享美国热搜“全民记者手机记录中国”内容选播：政府强制火葬抢尸，黔南少数民族不干。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与您分享美国热搜“全民记者手机记录中国”内容选播：政府强制火葬抢尸，黔南少数民族不干。由主持人齐孝天报道。
全民记者手机记录中国，让我们从强烈网民拍摄的设备视频和截图还原一个真实的中国。关注中国民众集体抗争事件的推特账号昨天发推报道，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平塘县克杜镇蜀场乡新坝村村民于2月8日发起抗议强推火葬政策的抗争行动，震慑了当地政府和抢尸队。
非法火葬，对啊，支持土葬的，所有的人不得了了，多得很嘞。
现在敢跟政府作对啊，多人啊，政府都不敢下来作对啊，现在。啊，就是
公安、人民群众都全部来到水岸站哈，支持农村土葬的，
推翻火葬，对啊，支持土葬的，所有的人不得了了，多得很嘞。
现在敢跟政府作对啊，好多人啊。
自2019年以来，平塘县便开始强制推行火葬政策。然而，去年底，临近的毕节市金沙县的农民发起的反强制火葬运动，成功迫使当地政府取消了强制火葬政策，恢复了土葬的权利。这一成功案例激励了平塘县的村民。
平塘县蜀场乡啊，水岸荡推翻火葬进入土葬啊，今天的劳力相当多哈。
村民们表示，他们反对火葬的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是经济负担，火葬费用高昂，包括殡仪馆服务、骨灰盒以及可能的红包费用，极为加速火化进程而向工作人员支付的额外费用，这些对于本已贫困的家庭而言是无法承受的重负，一切火化相关的费用都像黄金一样贵，一位村民表示，这些收费完全不合情理。其次，在当地的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当地布依族、苗族和毛南族等少数民族的传统中，土葬被认为是让逝者入土为安的必要方式，也是对逝者表达尊重和孝道的重要体现。许多村民认为，火葬是对逝者的不尊重，也是对他们数千年来传统的背离。对世居在此的少数民族而言，土葬的传统习俗更具有维系族群认同和文化传承的意义。
网友评论，视频里是抢尸，计划生育上演过抢孩，河南银行抢钱，如果遗漏了什么请继续补充。
以上是齐孝天主持报道的美国热搜全民记者手机记录中国内容选播。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是宇宙，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